哎，并非虚言。所以建议城的东界当指清溪，并以清溪为号，所以的话应该在清溪以西。清溪的话，文献中间明确这个叫记载的话，它是这个叫东界，是吧？西界就不会越过今天的鼓楼港，不会伸到我们南大来，一定在鼓楼港的那一边，是吧？东西北三边既已确定，这可根据陈州20里19步定其南界，越到近新街口以南的淮海路一带。哎，淮海路在哪儿？有个标记叫什么香港城，是吧？哎，那个一带。东晋南朝健康城的范围因东吴之旧，关于健康宫的位置，今人朱谢推断经东南大学士其地，朱谢之说不谬。哎，为其云西界达经中山路是过于西偏。哎，这个是郭立安对他的这个一些修正。好，问题在哪里？郭立安的这个叫意见基本上维持了朱谢之说。哎，这个的话，学说的传承关系的话，我们在总结的时候也要把它点明，并且增加了小九华山之北极阁之间的哎明城墙中夹杂的小砖为六朝遗物这一物证。然而小砖为六朝遗物之说缺乏依据。哎，因为明代的城砖是大的，所以我们发现小砖的话啊，它是以前的。哎，以前到什么时候，那这个就不知道。他们希望六朝在这个地方做过城墙，所以的话希望它是六朝的。哎，然而这个是没有这个叫缺乏依据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在这个研究明城墙的人那个地方都已经全部得到了解决了。哎，那么其所绘制的六朝都城示意图已成不规则形，有别于朱谢的复原图。为了使宫城南门大门、南门大司马门、经都城南门宣阳门到朱雀街的御道与文献中的七里相合，不得不使御道弯曲，这与其宫城位置的推定是有关系的。因为它整个城的话都已经偏了，都已经斜了，但是在宫城位置这个一点上继承朱谢的意见，那你就拉不直了，只能弯了。哎，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叫郭立安的这个叫那个。好，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图。啊，宫城位置没变，是吧？所以的话，而都城的话，斜了偏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遇到的话就不得不弯，而且还有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是弯进来的一块，而不是这样直的？这个的话，我们下面还要说，哎，我们下面还要说。好，这个是郭立安。下面一个日本学者，这个人叫秋山日出雄，前后连续发表过两篇文章，叫《南朝都城健康复原叙说》和《南朝故都健康》。哎，这个两篇文章中间的话，那么对健康城进行了复原，是吧？但是这个复原的话，很明显是错的了。下面要讲到的这个中村贵儿的话，已经对他这个不妥当的地方，这个叫指出来了。好，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图。这个图的话，这个是福州山，这个是基隆山，所以的话，最早的工程的话，在这个基隆山的南边，是吧？这个城的形状是什么？这个城是南唐的都城，而这个城这条线，那么基本上是明代的这个叫南京城。哎，在他看起来的话，明代的城竟然这个最早的这个都城的形象，哎，明代在六朝时候已经确定下来了。哎，当然他有他很多论据了，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是跟事实是不符合的。所以从这个线上来看，这个是他想定的三国孙吴的建业，是两点加一条线，一点加一条线的话是相当于东晋时候经过扩大以后的都城，只有短线没有点的是刘宋时候这个叫扩大的。所以在他看起来，东晋时候孙吴时候的工程在建业城的话在这儿这个一片，是吧？是一个短线加两点，然后一个短线加一点的，这个是东晋时候的城，哎，东晋时候的城。但是短线的说是刘宋时候的城的话，竟然 已经跟今天的明城祥祠这个叫一样的了，哎，和平门包沿这个玄武湖边上走，然后而且还包括这个叫富贵山前，这个叫天宝城是吧？一直把它划过来，哎，依据是什么？没有任何依据，啊。好，我们看这个是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是吧？那么它主要目的是想说明健康的城市布局是日本古代工程的主行之一。这个人是专门研究日本史的，所以对中国的材料不是很熟悉。哎，其主要观点可整理如下：一、孙武时期的建义宫，是吧？接受朱熹的观点，推定在今东南大学一带。哎。都城相当于南唐金陵城的北半部，南部沿今天建义路南面的水道，东西北三面与南唐金陵郭城一致，啊，南唐造这个金陵城的话，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把它放到一起来了。第二个，东晋的都城在孙武都城的基础上扩展，往南包含了秦淮河南北两岸，是洛阳城所谓九六城的重现。啊，所以把秦淮河水包含到这个叫东晋的都城里面来，既跟文献不符合，又跟考古发掘不符合。哎，第三点，刘宋时期都城更向东南北三面扩展，东面达到了中山的东路，北面与明城墙重合，西界大江，南过雨花台。哎，这个东西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图，是吧？这个最大范围，这个范围的话，哎，这个地方有个错别字叫义堂，义堂这个字的话实际上叫泥塘，姓泥的泥，哎，这个东从泥塘，西到石头，南从十字岗，北越中山，这个是六朝时候的记载，哎，那么这个记载的话说，所谓的都的范围的话是在这个之间，但是都的范围的话，它并没有说都城的城墙就是这个范围啊。如果当时和造一个这么宽的城墙的话，那还得了吗？是吧？哎，所以他在这个运用中国的文献的时候不是很熟，这个叫熟悉，对吧？对南京城市的这个情况的话也不是很熟悉。好，所谓九六城，就是北魏洛阳宫城南侧的中央衙署区域。如果拿隋唐长安城来说，就相当于皇城，哎，因为分九道，九二是最高贵的，所以要放宫城，是吧？九六的话，在九二的南边，这个的话是这个安置这个叫中央衙署的。好，秋山没有顾及南京的自然地理因素，过多的依照洛阳长安的规制来复原健康城。以至于出现了将秦淮河两岸繁华的居民商业区划入了九六城的范围，将东晋都城与南唐都城相混，将刘宋都城的范围无限扩大的怪现象，哎，其根源还是对于健康城的史料不熟悉。好，下面是中村圭尔，中村圭尔是专门研究六朝史的，啊，他跟前面提到的郭立安是朋友，对吧？所以的话，中村圭尔的观点中间有很多是来自于郭立安的文章，哎，我们看中村圭尔的图，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是郭立安图是吧？我们的话再留下一个印象，下面中村的图在这样一个范围，也是斜的，而且这个地方也是挖进来的，哎，如果这个图的话跟它进行比较的话，是吧？基本上一样，后面一条线，这个线挖进来，然后的话，整个城市的话有点斜，是吧？所以从这个真正的这个叫推动学术发展这一点上来看，中村圭尔的图还停留在郭立安的时代。好，我们看文字，中村圭尔现在是大学校长，哎，做大学校长对他们来说，他的一句话，我就像在服劳役，是吧？所以人家大学校长没有行政级别没关系。但是的话，谁都不想做。如果也把他搞个行政级别的话，那是不是就有人想去做了，是吧？哎，好，这个中村他认为，健康都城的北墙位于北京东路一线，这个跟郭立安是一样的。 北墙的东端在九华山的南端附近，这个跟这个叫桂林岩是一样的，哎，西端从北极阁南路附近到晋山河路、洪武北路路口附近一线，哎，东墙从小营路蜿蜒而过太平桥附近到立即巷附近，这些街巷如果不研究都城的人同学可能都不知道。南墙在郑槐桥北五里，就是今天的火瓦巷、户部街和三十四标这个一线上。正门宣阳门在火瓦巷、户部街口附近，也就是说在淮海路的偏南一点点，并认为都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规整，而是很不规则的。特别是沿清溪而建的东墙，由于清溪有九曲，因而墙也应该是曲折蜿蜒的。哎，这个是他的这个叫观点。好，对他的评价是，他的考察主要对象是健康都城，将都城的北界考定为九华山南路到北京东路一线，对都城的西界和东界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不规则的都城形状与桂林岩的意见一致。哎，这个的话也就是说，对他评价的越少的，就说明他做出的贡献越小，是吧？哎，好，终于到了1993年了，哎，出现了郭福生了，是吧？哎，郭福生年龄很大，但是的话，关于健康城的研究的，他这个叫比较晚，哎，东南大学的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是吧？是我们这边周秀英老师的老师，哎。1993年以后，郭福生先生发表了《六朝健康》等一系列有关健康城的考证的论著。在设计健康城位置时，郭先生指出，哎，鸡鸣寺北边的一段古城墙，从南北朝时期的遗迹分布现状来看，难以将之作为六朝遗迹。这个一点，他把它定正了。哎，都城的北墙和宫墙的北墙相重合。这个跟长安城是一样的，跟唐代的长安城是一样的，这个是不是对？那么这个叫不知道。在其绘制的六朝健康形势图中，都城的形状呈正方形，北以朝歌为界，远离基隆山和福州山，西以运都为界，东面离清溪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他就把都城把它放到了清溪和运都之间了，并且否认了这个叫鸡鸣寺后边那个城墙的话是六朝的。好，我们看图，郭福生，哎，是这样的图，而且也是斜的，哎，这个一条是弯弯曲曲的清溪，当然全部是四翼了，是吧？这个一条的话是运都，哎，从这地方往北，到这个地方的话，运都流到宫城里面去。这个往后的话跟朝歌进行相接，哎，都城把它想象成是这个叫正方形的，哎，而且都城的北墙和宫城的北墙是在一条线上的，哎，这样一来以后的话，反正是它的具体的位置的话，就要看，哎，这儿到这儿五里那就是南门，这儿到这儿两里就是宫南门，哎，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叫复原这个出来了，好。这样的复原的话，是不是当然观点很新，而且大部分是对的，但是是不是存在着问题？哎，好，郭福生先生将健康工程的位置推定在经大行宫了。1993年的时候，哎，都城已经不是像前面的人所说的一样在东南大学，而在今天的大行宫一带。这个意见彻底改变了朱燮以来的看法。1993年以后的研究多倾向于这一意见，这一意见的部分观点也被近年来的考古发掘逐渐证实，但是其六朝健康形势图中，由于没有按照南京市区图进行绘制，所以把运都跟清溪两条河之间的空间拉得很大，如果按照南京市区图来画的话，它那个都城就无法是正方形的，20里19步，你要想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把它画成正方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两条河流之间的距离设定的过远，因此绘出来的都城复原图依然是正方形的。我觉得这个叫郭福生这个图的话，受这个叫北方都城的 布局的影响太大，尤其是受这个唐长城的影响太大，对吧？所以把这个叫北墙，把宫城北墙和南城的啊和这个都城的北墙把它放到一条这个线上去，有没有依据？他也提出来，比如说有个城门广陌门，广陌门既是宫墙的北墙，又是都城的北墙，光有这个一个证据的话足够了。但是郭先生的话，他可能没有详细的阅读所有的六朝健康的资料，如果阅读以后可以发现时代的不同，城门是有改变的啊。这个广陌门这个城门的名字的话，不同的时代用在都城上，不同的时代用在宫城上，这个是一个改变的，哎，所以这个如果不看全所有的史料的话，这个可能比较这个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好，接下来的都是这个叫九三年以后的了，有部书叫《南京建制志》，哎，这个是马伯伦主编的，哎，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图，这个是在第一次在南京街市图的上面对他进行标注，哎，在这之前的话都还没有，所以的话这个贡献的话应该是很大的，哎，复原出来的这个地方，这个是新街口是吧？这个新街口中山东路，这个是太平北路，从中山东路跟太平北路的交界处这个一点来看，这个地方就是大行宫。所以马伯伦他们的南京建制志这个宫城这个位置的话，继承了郭湖生的说法，把它设定在这个叫大行宫一带，啊，这个是一个线图啊。好，我们看一下文字说明的马伯伦是吧？马伯伦非常好玩的一个老头，长得非常的潇洒，啊，这个南下干部，但是的话喜欢文史，哎，有很多年主持这个南京交通台，哎，这个，他说，因为听他的声音的话，哎，我说这个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的啊，他说你可能没在意，我主持了好几年的南京交通台，哎，挺不错，哎，他们在这个南京建制志里面对六朝健康的都城工程范围做了如下的推断：都城在今南京城中部偏东。其中心部位约在近太平北路与珠江路、长江路的交汇点一带，东界是清溪，哎，北边在太平门，靠近中山，沿清溪南下，沿东北西南走，到了今天太平东路文昌巷附近，太平路东侧的文昌巷就是现在的这个文昌巷，在这个叫八一医院的后边，知道八一医院吧？啊，南啊，这个是东，这个啊，文昌巷在今天东南大学一带，哎，南界什么什么，东界什么什么，这个的话我们都没有必要一个一个地名去抠是吧？因为我们有了图，知道它的走向就行了，哎，好，那么是不是它这个地方明确的讲了，哎，都城。啊，宫城这在都城中心偏北部，约在今大行宫、民国总统府一带。哎，总统府的话，应该我们都没有进去过的。我没进去过，但是我知道它在哪里。总统府有什么好进的，是吧？哎，门票还那么贵。